所以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能够来到你面前，这位是生命气息的主啊，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思意念眼光啊，特别是看到这季节变化的时候，是吧？这个树叶的改变颜色是多么的美，也借着自然界的改变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启示我们，这背后造物的主是何等的可畏，是一切都在你掌握的当中。我们更谢谢你借着圣经这本书，你来启示我们，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如何，因此我们能够在圣经的教导的当中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不断的被归正，悟性不断的在圣灵这位真理的灵的当中能够不断的归回真理，所以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能这样学习，也是你这个恩典，让我们学习在你所赐的时间的当中能够做一个不浪费时间不白占地图的人，是吧？这段时间既然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就祈求你自己来分派来供应保守弟兄姐妹们，他们下班之后在劳累的身体能要来，能够让他们能够靠着你仰望你的必然重新得力，等候人必不至于羞愧。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句子啊。上礼拜我们提到一个语言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字，那字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啊。在圣经的当中一些的字特别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是有一些特别的含义然后字本身我们说可以来自因为翻译的时候相同的字可以翻译成不同的字，或者不同的原文翻译成相同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工具书上礼拜我跟你们介绍的这个工具书这边就是我讲的这个寻根本寻根本就是新约旧约它每一个主要的字上面底下都有一个号码那号码就是有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然后就把我们引到这一本字典里面照着这个号码编号，这就是 Strong Concordant 的里面那个编号的号码，这个是 General 是都一样的，然后在那个号码里面出现的原文它底下就有中文的注解是什么意思，出现几次，然后它有哪些不同的意思，然后旧约如果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就是74亿本，像那样的字在新约第一次出现在哪里，有出现有几次也都写出来，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很多新约作者的思想都是希伯来的思想，对不对？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在哈巴谷书的是因信得生，那是 faithfulness， 是一个客观的，换句话说信必须要有一个证据，就是雅各书所讲的因行为称义，对不对？称义就是以行为来显出你是一个义的人，所以这个在旧约的当中我们怎么找得到呢？那他就告诉我们它的号码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有好的工具书是相当好的好，字本身有它的意思，但是一个思想，人要传达思想的时候必须要句子，字跟字联合起来成片语句子，那句子嘛就是有主词啦，有动词啦，有受词啦，有修饰词啦等等的那这一些我们要了解句子就必须要从句子的组成，就是文法的结构来了解，但是可惜的是原文翻译成各种不同翻译版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把原来的文法的结构没办法很适当的很真实的翻译过来，所以就是产生一些我们在了解的时候不大容易清楚明白，在原文是不很清楚的，翻译过来就不大明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原文。那问题又来了，你有多少人会原文？很少人，对不对？学原文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没关系不要担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本，很好的翻译本。第二种就是很好的解经书解经书就是好像是直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过了，我们解经书是别人已经消化写成最后的结果的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解经者是不是完全对呢？不见得，所以还是我们自己学了这些基本的解经的原则方法之后，我们先有这些工具书解经之后再来对照最后的很好的解经本，所以翻译本很重要。那翻译本我们怎么知道说什么翻译本好呢？什么翻译本好呢？ 一般讲起来就是如果能够照着原文它那种文法的架构改变很少，直接没有改变它文法的架构，直接翻译过来的，比如说 King James 听过哈，新正本，比如说 New American Standard 或者 AZ American Standard ASZ 哈 ASZ比如你们看到是 NASB 有没有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或者 Revised Standard RSV Version 像这一类的都是跟原文的文法非常接近的，就直接几乎是直接把它直接译过来的。那一些比较只是意思上翻译的，比如说现代的译本就是很白话，现代的译本啊，或者 Living Bible 啊，有没有看过 Living Bible？ 那个不是照原来的文法的结构，是翻译的人了解的那本来的意思，然后用自己的意思把它解释出来。好，这一种是比较现代化的哈。我们真正严谨的研究，我们不要用那种翻译本。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 NIV 哈，我们的 NIV 啊。这个就新国际版和合本也差不多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而且这一种翻译本如果找得好的话，甚至如果把这些都凑合在一起，我们提过有并排版。什么叫并排版？一打开你看希腊原文，然后这个第一种的中文翻译本，新标准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吕正中译本，诗高译本，然后再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是相当不错的，很接近原文。这种的好处在哪里？我们说原文或者任何的语言要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会遭遇到有一些你不大容易照着原来的意思翻过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读这种书的时候，你看翻译本看得很辛苦，有没有？他要把它原来一直翻出来，好像一字一字，但是中文就是没有找到英文那个相对的，很难。你干脆我就回到看英文好了，看中文反而又很麻烦，就会产生这种问题。那怎么办呢？希腊文、希伯来文没有办法，所以就必须要找这一种并排版。并排版的好处是，这一节一出来，你可以看。同时你可以看到六个翻译本，如果原来原文那一句话很难翻译，你在翻译版不同的当中会发现什么？它每一个翻译都不同，对不对？每一个翻译都不同，那就表示说原来很难翻译了，那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真正好的一个忠实的翻译，他如果发现原文很难翻译的时候，经常会在旁边有一个注解，他原来是不大容易，可以是这个意思，也可以那个意思，那我们就不能够强解了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到底基督徒经历试炼好不好？或者我们说试炼试探，原文是同一个字，对不对？基督徒经历试炼试探好不好？啊，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耶稣祷告说，耶稣教门徒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文就是试炼试探，一样同一个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你怎么了解这个？还主导文呢。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我这个有六种翻译本哈，新标准的和合本就是我刚才所念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现代的中文译本，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哎，这个还不错，是不是？这还不错。要救我们脱离邪恶的人的手。然后我们来看吕正中的译本，领我们不进入试诱。诗高的译本，不要让我们陷入试诱，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哎，这四个当中有三个跟和合本的翻译好像后面这三个比较好，有没有？那原文是怎么样？原文就是 Don't lead us into。 什么叫 into？ 进入就是 进入就是不会出来，就是陷在里面的意思。哎，那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说，是的，我们面对任何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对不对？但一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受得住，那就万事互相效力。任何事临到我们本身就是或者试炼试探，你如果陷在里面爬不出来，你就变成什么？受试探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就试探的失败了嘛。试炼是经过这一个，你生命可以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就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所以你看有这种翻译的话，一开看过去就很好了，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没有原文知识，不过有好的翻译本，找到好的工具书，这个是很好的我甚至有看过它有八个在一起的这个六个六个已经够了吧那有英文，你看又有希腊文但是旧约好像还没有弄出来旧约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有好的翻译本，然后最后有很好的原文的解经书原文的解经书，换句话说它会回到原文一些比较 key 主要的一些字或者词，他会给你分析照这一段圣经这个字在这种情况在这种场合应该最适合的解释是什么，它的时态是什么，这等一下我们会说。好，所以句子是一个思想的最基本的单位，既然是句子就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有各种修饰词连接词。那我们来看句子的本身，第一个主词，主词是什么意思？主词主要问几个问题，到底是谁，或者是一个动作的一个主导者，说话是谁说话 ？What or who？ 就要问的是 What or who？ 主词。所以主词可以是名词，可以是代名词。有时候主词没有被翻译出来，但却存在于原文动词之形式里。比如说哈利路亚，哈利 H-A-L-L-E， 哈利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一个命令语气，赞美。哈利路 L-U 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哈利路，哈利。路亚就是耶和华，换句话说，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一个字的当中可以本身就是一个句子，它会把主词跟动词就放在这个字的里面，这个字本身有动词有主词甚至有受词。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是哈利路亚，其实原来是说你们要命令你去赞美神，你们要赞美神，所以为什么回答就是说阿们，是的阿们，对不对？不是说一些我们讲的哈利路亚他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互相哈利路亚，不是的，你看哈利路亚你就说阿们是一种回应。当一些代名词被用时，比如说主词是一个代名词的时候，我们说代名词就是 he she it， 中文也有，对不对？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阳性阴性中性石头我们就用宝盖头的他，对不对？男性就用人字旁的他，女性就是女字旁的他，同样在希伯来文希腊文一样也有的这个很重要特别是一些神学的观念，比如说约翰福音14章26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14章26节这边讲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这个他用什么？阳性的他，对不对？换句话说，圣灵本身用阳性的他就是有位格的咯，他如果用一个中性的他，有没有位格一个宝盖头，那就是圣灵是一种能力咯。所以圣灵不是什么，圣灵是谁的问题，对不对？ Who， 所以用他。而且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在系统神学我们也特别会指出来。宝惠师或者叫圣灵 Pneuma P-N-E-U-M-A Pneuma 这是一个希腊字直接的音译过来英文，任何希腊字字尾是 M-A 的它的代名词一定必须要文法的规定必须是一个中性的必须要用他宝盖头的他但是约翰写这个时候他违反文法他特别把圣灵说用阳性的他有没有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很重要这是神学上非常的重要三位一体对不对圣灵不是神的能力而已圣灵是第三个位格所以是阳性的他所以了解一个名词代名词它的阳性它的阴性它的中性对于了解神学观念教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马太福音16:18我还告诉你你是石头彼得这是一种李正中的译本你是石头彼得石头的意思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户我们其他叫权柄并没有力量胜过他阴性的他所以我们一直有讨论各种不同的教派在讨论到底耶稣讲这一句话说我的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是在讲彼得吗如果是讲彼得罗马天主教大有立场他说真正的教会必须要 apostolic succession 就是必须要彼得追踪到彼得第一任教皇是彼得因为是耶稣说的任何教会的领袖教皇如果血缘上没办法追寻到彼得的时候这都是假的 false 没办法让人得救到那个教会的当中没有人可以得救这是天主教的立场彼得因为耶稣这么说的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译本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用阳性的他这新译本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们和合本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原文是怎么样是不是为什么翻译有的人说阳性有的阴性我们说翻译已经是在解释圣经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 And I tell you NIV You are Peter Peter 的希腊字叫 Petras 任何希腊字的字尾是 OS 一定是阳性的记住这个刚才我们说是 NT 有没有 Pneuma NA 的话一定是中性的如果是 Petra OS 一定是阳性的And on this rock, Petra, 任何的字尾是 A, 都是阴性的。I will build my church, Ecclesia, 所以这个教会应该是阴性还是阳性？阴性，对不对？And the gates of the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 原文是 Teias, T-E-I-A-S, Teias, 也一定必须是阴性的。好那到底怎么样哪一个翻译对哪一个翻译对这个嘛对不对李正中译本对嘛懂了没那如果对的话那代表什么耶稣是在讲彼得吗不是的耶稣或是在讲教会或是在讲这个石头 right 这个背景大家知道吗就是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要去去一个地方对不对路过该撒菲利比其实要去黑门山那个地方路过那个地方确实一个外邦人叫做一个很多鬼连洞很多的山洞就祭拜鬼神的路过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在祭拜鬼神的外面都有一个大磐石他们就是杀生 杀各种牲畜，甚至献人祭等等，就在那个地方。耶稣路过的时候，然后问彼得等等，我是谁等等，然后耶稣讲说，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教会，阴间的权柄，他们拜鬼神，没办法胜过他。这不是在讲彼得哦，所以这关系就很大了哈。对于这个翻译本，对于一个代名词，它的中性、阳性、阴性，是关系到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教义的一个问题。不是彼得，是耶稣自己要建立教会，胜过这阴间的盘啊，阴间的权柄，就是这个 gate 叫做权柄啊，叫这个 gate 这个门，在这个地方。好，再来看动词的形式，有主词，有动词。动词可能是决定一个句子它的意思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希腊字的动词形态变化很多很多，基本上有时态的问题啊，时态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有语气的问题，是什么语气？是 descriptive， 是一种 indication 直述的呢，还是命令的呢？我们说哈利路亚，那是命令语气，或者假设的呢？ if 语态就是主动或被动，还有是所谓的 aspect 希腊字的这个在英文当中不大容易找到一个相似的哈，很不大容易找到一个相似的，它是一种完成或未定，完成的时事或者未定，就是说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那什么时候在进行呢？他没有告诉你，就是那种状态的当中。另外就是分词 participle，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大使命我们都很熟，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这边有去啊、做门徒、施洗跟教训，有四个动词。那到底耶稣基督在讲这一句话的主要的动词在哪里？中文不容易看出来，对不对？中文不容易看出来，我们就是说大使命就是去，不是的，原文就很清楚。怎么清楚呢？原文的这些动词啊，去是用一个分词 going， 施洗是 baptizing， 也是个分词 ，teaching 教导是 teaching，and make 只有这一个 make 这个命令语气，去施洗教导，都是为了一个大使命。目的就是要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所以我们使命，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是说传了之后你信了我就不管你，不是，那不够，还要给他施洗加入教会，然后要教导他，耶稣所吩咐教导的都教到他们去行，这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 make disciples of the all nation， how going baptizing and teaching。 哎，你可以看到这一句的当中就有命令语气啊，有分词，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这是动词的形态。当然还有其他的现在是、过去是、被动、时态的问题、语气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哈、这个这几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啊，其实它的原文变化很多。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这些都是动词，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老约翰写给与父所的信徒，一开章就在讲这个相交的问题。什么叫相交？ Fellowship。 Fellowship 这一个字就是我们团契的意思，这动词就是我们彼此分享一种共同的东西，这边就讲生命之道。那老约翰很会鼓励这些人，他说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写这个给你，因为我与父相交，你们也与我相交，也是与父相交。这什么意思？这些信徒怎么可以跟老约翰来认同，就是他们确实是与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相交，就好像老约翰曾经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那种经历。因为他讲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我们是指谁？就是作者，对不对？跟作者在一起，老约翰可能这一些的信徒。请问在这一个书信写的时候，应该是老约翰相当年纪大了，晚年的时候，对不对？当初跟耶稣同在的其实有许许多多都已经走了，对不对？特别是使徒们都殉道了，他留在真正跟耶稣曾经在一起吃过看过睡过的，可能就是老约翰自己。但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这在讲什么？我们如果了解他用的动词形式时态很有意思，从起初原有的，原有就是哇过去，对不对？原有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指耶稣嘛，是不是？起初原有就哇，从开始就已经有的 which we have heard， 我们所听见的，用现在完成式看过的 have seen have looked upon， 亲手摸过的 touch， 然后 the life was made manifest， 写显现于我们的过去一点曾经显现给他们的，然后我们 have seen， 他为什么不是 I have we saw 呢？什么叫完成式？过去看到怎么样，到现在怎么样，还在看到。希腊字就是现在完成，就是一种过去一点发生的事情，然而它的果效同样到今天还继续存在，这在英文不大容易找得到。然后你看又回到现在时 and testify to you， 我们现在见证给你的 proclaim 所宣告的，就是那个曾经过去跟父神同在，而且曾经向我们显现的那一位，现在我们不断的在看到，现在我们一直的在听到，现在我们一直的在摸过。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记住，约翰是在鼓励接信的人说，到今天为止，虽然你们不像我一样，当初我看过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生命之道曾经几十年前出现过，而且这个是很早以前就已跟父同在的，但是今天你们没有看过，但是我们同样一样的还在看见，还在听见。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相交嘛，是不是？我们当中彼此在分享的时候，基督的团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这个生命见证。哦，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借着神的话也告诉我什么，我也经历到什么，我在生活的当中有什么难处，确实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照着去行的活出来了，今天我一起来分享我这得胜的见证。这就好像当初老约翰或者这些使徒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同样的好像看到耶稣基督在告诉他们，看到耶稣在行什么事情。所以他用的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过去的被动，现在的完成，然后现在是 testify。希腊字的现在式的 default meaning 是 continuous， 是一个进行式，现在正在见证给你们，现在正在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怎么样的， 记住哈，现在是 default， 第一个想到的是现在进行式，是一个现在不断的一个过程。你们作业里面就会有这类的问题啊，所以了解这个动词相当的重要啊，它的时态很重要。好，这有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有翻译本啊，就是有英文，好的英文，然后我们有和合本，你对照着看，这个翻译 NIV 翻译的相当不错，相当好，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完成、它的被动，都是照原来文的那个文法的结构，没有改变，只是中文不大容易显出来。我们是用看过所，用加上一个所，但是亲眼看过，它就没办法。会让人误会，就是说就是过去那个，没有，他说 we have seen， we have touch， 不只是 touch 过去，现在为止还继续不断的同样的事情。耶稣说衡量，有没有衡量？然后耶稣就把灵魂交给父神衡量，那一句话 it isFinish， 英文叫 It is finished， 原文用的是完成式。It has finished. It has been done. Has been done. 那什么意思？表示说两千年前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那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定点的那一个动作，它的果效到今天还存在，不必要再重新被定词的讲。一次完成，它的结果一直到现在用的就是完成式。It is written， 就是经上所说的，有没有？这用的就是完成式。过去已经写下这个地方，到今天为止，那所写下的果效到今天还存在，到今天还是有效的，用的是完成式。OK，
是不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这个时态语态？这些在英文里面都表达的很清楚，或者就是说
不见得，有的刚才我说了不大容易直接用字面来表达出来，必须要解释，
就是有的时候英文都
不大容易解释。对，
那就是说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比英文还要
换句话说，希腊文本身是一种解释的语言，希伯来文是一种 descriptive 描述的，所以为什么到了西边要选择用希腊文是有它的道理的，是要解释，好，是一种悟性理性的分析的一种语言，所以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对不对？特别是保罗的书信是三卷书，对不对？很多是要来解释教义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用这种语言。啊，中文你们回去做功课就会看到，你中文的话不大容易看出来。有时候英文你说 testify， 其实它 default meaning 是 testifying， 我正在见证给你们的，是一个进行的时态，但是也可以是一个现在的定点的动作，那它就不大容易解释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从上下文来了解这样的事情。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你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被圣灵充满，我们中文可以了解，被我们可以猜想是被动的嘛，是不是？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你一看哦，原来原文是一个现在的被动，所以被充满是不是就一次的？它是一个现在的被动词，表示什么？进行要不断的被充满，是不是？不断的被圣灵掌管充满，那它那个意思的，我们叫 nuances， 就是一些里面比较隐藏的很微妙的意思。希腊文本身你一看可以看出来，但是你不大容易解释，你必须要花一点时间用例子来解释出来。好，下一个受词。哦，我们再受词啊，受词同样的啊，可以有名词代名词哈，这个受词，我们举一个例子，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我们上次的例子，就是彼得耶稣讲说我要建造磐石在建造教会在这磐石上，有没有？接着就对彼得说了，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罗马天主教又来说，你看又提到彼得了，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天上有捆绑。哇，彼得的权柄多大，只有彼得有吗？但是我们如果对照啊，十八节两章两节之后，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完全一样，明白吗？那这是什么背景？耶稣在讲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当中。两三个人代表什么？教会啊，不只是彼得了、哦、教会同样只要是信徒同样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这边的单数没有错，是讲彼得，但是同样这边是复数，这受持是你们，对不对？主持啊，你们告诉你们这是受持，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受持的时候他用的是单数的呢还是多数的呢？钥匙用的是个多数字 plural keys。 所以彼得确实有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权柄，不错的，一天起来三千人信主，那五千人信主，写了彼得前书，他行神迹有啊。但是我们不能讲说彼得就是只有这个样子，所以所有的以后的教会的领袖都必须要彼得的后代才行，没有的。你们因为有十八节在这个地方， OK， 这可以啊。好，我们底下来看修饰词。修饰词就是要修饰一个字，如果修饰我们都中文知道，修饰名词代名词就用形容词，对不对？修饰形容词，那修饰动词就是复数副词。修饰词很重要，在思想的架构中，修饰词是可以决定一个神学的观念。所以形容词回答是说哪一个多少，副词回答的是什么时候哪里如何 to what degree。 比如说我们来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读这个字就很重要了，这是很特别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嘛。但是耶稣是独的 the only begotten son， only 表示出来本质上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种父子儿女的关系，跟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他们是三位一体当中的，这三位一体的神学的观念，教义的一个问题。独生子，独生，他的生不是说他就是被造的意思，不是的，是用我们可以了解的语言来表示说耶稣基督跟神一种特殊的一种关系，好像可以用人跟孩子的关系，但是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好，关系词，关系词就是一种，比如说因果，因为所以，时间先后 before and after。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哈、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关系词我们必须要 identify 认出来。有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没有写出来，那对于整个的意识可能会造成误解，特别是在时间上的先后，有现在、以前、之后，有条件、如果、比较。就拿一章八节，我们在宣教学上好一定会提到这个，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如果这样看出去的时候，到底耶稣这边讲的是说大使命要怎么个传递，从时间上的次序要怎么个传递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不是？是不是有一个层次的关系？中文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原文不是这样子，原文说并要在耶路撒冷，也同时在犹太，也同时在撒玛利亚，同时在地极，有没有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有的教会说耶稣讲的嘛，我们要等在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教会有能力起来，现在200多人，哇，我努力建造建造建造到1000人的时候，好，下一站就是犹太全地，然后在2000人，下一站叫撒玛利亚，不是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教会到一个程度够成熟了然后才来宣教，没有了，是不是？没有说到那时候再来宣教， no no。 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才刚成立没多久就把保罗派出去了，是吗？耶路撒冷的总会在那个地方一直不出去，就是苦难逼迫来把他们打散，是同时的。所以这个关系词就很重要了啊。S 比较的 if， 如果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们藐视这样的救恩，赎罪祭就再没有的。希伯来书第6章，我们经常会来讲说，人家来讨论，就在 argue， 说到底加尔文、亚米念这怎么来理解呢？信徒会失去救恩吗？那如果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表示可能吗？啊，我们说如果你从这边跳下去，你会摔到地上死了，对不对？如果是一种假设语气，可能，但是机会不大，或者不可能，叫 junkie 是一种。假设语气，好，这可以哈。所以句子我们重要记住主词、动词、受词、修饰词、关系词或者连接词，这一些我们都必须要顾虑得到。句跟句子的之间，思想思想之间，片语跟片语之间，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注意到。原文很清楚，翻译除非你有好的翻译本，有时候会离掉这个，但是翻译本也不见得每一本都是完全的，所以要对照着看。好，有了这个字义的分析，然后句子的分析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句子，然后必须要句子句子联合在一起，整个思想的脉络就会出来，这个 unit of thought， 一个思想的一个结构啊，就成就一个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看啊，上下文就是 context。 我们前几次讲到 context， 那是比较广义的，包括历史文化的背景啊，是决定一段经文最重要的部分，这可能有广义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狭义的，只说这一句话它的直接上下文，或者再往上一点，它跟其他段落或者再往上一点，同一个作者在这本书的当中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它主题是什么，那根据这个主题，它的内容的每一部分我们都是要指向这个主题，才不会断章取义啊。所以三方面我们必须要顾虑得到，上下文有三方面啊。第一个，此简书的主旨目的是什么，作者写一定有目的，一定有主题的，有的主题是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约翰福音20章30-31，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但记这些事是什么？哪些事？耶稣的事迹嘛，神迹嘛，对不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一个主题。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要有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借着他所行的事情，让人可以认出来他是神的儿子，而且相信他。所以任何解释约翰福音的任何片段、任何的神迹或者耶稣的讲论，不能够脱离这个主题，最终就在指向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是耶稣基督在船上，我就不害怕，对不对？耶稣基督，哇，耶稣基督，我船上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主题不是在你不害怕，他是要显出他是神，这个不要弄错了，就彰显他是神，我们要相信他可以得到生命。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约翰福音有7个我是，这些神迹的背后耶稣就有一个讲论，我是 所以神迹是指向耶稣到底是谁，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相信接受他，他是神的儿子，可以得生命。当然有一些的主题不大清楚，可以从一些线索得知啊，比如说罗马书一开始福音讲到福音一章一到七节讲到福音，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也到讲到福音，最后要结束也是福音，换作开始跟末了就把它一个开始一个总结，中间就是在讲福音。所以确实罗马书是这样，是保罗的神学思想很成熟，一种逻辑的很有次序的讲福音到底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他的神的荣耀，之前他讲说犹太人也好他也犯了罪，希利人也好也犯了罪，亚伯拉罕信不是靠着律法是信，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靠信，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到了第六章说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一步一步的你可以看得到，根据这个主题是在讲福音。然后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唯有神造成了万事隐藏的奥秘借着这个福音然后能够显明出来，保罗就成了福音的执事，所以前后呼应就是在讲福音，对不对？然后如果多项的主题，哥林多前书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主题，对不对？有的有乱伦的问题，实际偶像的问题，复活的问题，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一章我们就必须要从复活的这个主题来看，保罗只是要 argue 说复活真的有存在的，所以我们说为死人施洗实际上是怎么个施洗，那不是主题，对不对？是真的有人这样为死人，无论是怎么个施洗法，最终就是复活是真的有，所以你们才会这样做。好，这可以哈，有了这个主题，好，作者怎么来计划写这一卷书，为了要达到他这个主题，所以他就会用一些的事件，约翰福音就耶稣的神迹，一些的讲论，哦，一些的讲论，表明基督的神性，神学论点，哥罗西书哈，要一些基督论很重要的，基督论最重要表达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道成肉身啊，是爱子是神所生的等等的，每一个论点的背后，最终就在指向它的主题，基督到底是谁？用诗的形式啊，诗人要表达他这种情感的发抒，用诗词的形式，个人的感受。按时间的次序，《使徒行传》有的照主题啊，福音书我们说四福音书很多部分不是照时间的，是照一个主题。所以你到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他会把耶稣讲的所有有关天国的比喻，有没有都把它 lump sum 全部凑在一起？哎，你在其他福音书是在不同场合讲的，他全部把它凑在一起，是为了要谈论天国到底像什么啊？这是为了主题做的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作者，不要想说我自己怎么想，作者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大纲。圣经里面的章节，记住，不是 inspired， 不是权威性的，是为了在14世纪以后，为了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说，哦，我现在看到哪里，你可以翻到那个地方。所以不要以那个章节认为是一个分段哈。必须要以思想这个 unit， 到底这个 unit 是不是一个从第一节到这一节这一段里面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不是根据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最终的目的，他的主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段啊，分段拿一个大纲在那个地方。好，直接上下文这最重要，这一句话的直接的上面跟下面很重要，不然呢很容易断章取义，这是最关键之处，常被忽略。比如说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从恩典当中坠落，如忽略上下文会以为保罗在说一个人会失去救恩，这个我不再讲啊，时间快到了，因为我下次领会你们这个回去看上下文，从恩典中堕落了，到底保罗在说什么？好了，不是在说一个人会失去救恩，是根本就没办法得到救恩，这完全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你如果要靠律法还要行割礼，你在恩典中就堕落了， 所以你不能讲说，哦，保罗这样讲说表示一个人救恩会失去，不能用这个经节。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从上下文知道像贼是突然之间，而非指盗贼的行为，也不是偷偷摸来，因为四章十六节提到主来是大有响声。好，这些你们自己回去看。好，这直接上下文是最重要的，所以才不会断章取义。所以记得啊，上下文 context 一直要想出这个。我们字的认识也是这样，对吧？在这种场合的当中，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死在这一个 context 的当中是什么意思？这个称义在这个 context 的当中是什么意思？试炼、试探，这个字在这个场合的当中是什么意思？经常问这个问题。 What, why, where, who, when。 所以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啊，在试经的时候就经常问这几个问，一面看一面想，一面问一面想 question 在那个地方，这样帮助我们可以找答案。 OK， 好。这个作业哈，上次可能有作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下次我们会有一些时间可以问哈。吴宗平来了吗？哇，吴宗平，建宁来了啊，赵平来了，唐兰。啊，看看 OK， 范洛安没有哈、啊、OK， 廖世远，廖世远没来哈、啊、张雅芳来了，好，我们上次的作业交上来好吗？好，我们做个祷告啊，你们。我们谢谢你这个时间快，我们几乎这个课程也快到了一半，帮助弟兄姐妹们有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能够找到很好的工具的书，也为这些这个出版的工具书的这些你自己的仆人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一个心，能够愿意摆上功夫有一个祷告的心，谦卑的心，你继续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实实的花这些的时间不是白费的，能够真正的对你的话语能够越来越认识清楚，能够熟练通达这些解经的这些方法，能够习练的，以致我们能够按正义分解你的真道，相信这是讨你喜悦的，帮助我们的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更多的学习，能够继续的仰望你的带领，圣灵保惠师一直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悟性不断的归回你自己的真理的当中。谢谢主，今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